所以你们不要觉得稀奇，如果今天你们发现在有的翻译本里面能翻成少妇，你知道多少都受了这些影响，都是受了这些影响，所以他们不。但是我刚才所说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不。这一班弟兄们告诉我们说，那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那里只能够把它解释作不同语。那不止如此，当许多人认为说以赛亚书的作者有两个，根本不相信以赛亚书里面许多的，因为以赛亚你记不记得书里面特别预言将来 有一个王叫做古列，那么许多读圣经认为不可能，这个一定是马后炮，这一定是事情发生以后某一个人把它写下来的，不可能是个预言。那么是这一班弟兄们，我刚才所说的在费城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圣经的学者，他们真的把写了很厚的书，然后告诉我们说就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没有两个作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这一班弟兄们不是信仰不清楚，非常清楚，不过他们的的确确觉得我们是以色列，我们是真以色列。所以呢，现在这些话都是应验在我们身上，他们就看不见另外一个。但是我们记得，永远记得两个焦点。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弟兄会的弟兄们是对的，浸信会的弟兄们是对的，长老会弟兄们解释也是对的，两面都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是两个以色列，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所以当你读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应用是两面的，一面是指说以色列人说的属地的以色列说要发生在他们身上，另外一方面是指说我们来说的，一个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跟这个跟什么跟这个犹大家要成为一根杖，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么弟兄姊妹，这指着怎么说？这就指着将来十二个支派要变成一个来说的，那不再是由大家，不再以色列家，要成为一根杖。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指着到最后我们的主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他要把我们这些四分五裂的神的儿女要聚在他的脚前。这许多人像一个人一样，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都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就变成一根杖。本来我们是枯骨四散，结果你看见吗？神你看见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呢刚好最后呢，你看见肉开始什么都有，你看见后来身体就出现了。我们知道今天身体已经是基督的身体，虽然四分五裂，但是我们知道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虽然今天神的儿女枯骨四散，但是我们知道应着圣灵的工作，最后那个恢复的工作的结果，你看见一个身体出现，这就是以西布所书所说的那个荣耀的教会。这是属灵上的没有错，但是属地的呢，另外一方面应用呢，我们知道说一点都不错。等到以色列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真正有属灵的复兴。所以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你所看见的复兴只是政治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真正属灵的复兴，真正圣灵要浇灌在他们身上，那是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那就是以西结书所给我们看见。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你到了以色列去，你如果去做个统计的话，可能 70% 的人根本不相信圣经，不相信神，你信不信？这是以色列。到了有一天他们都要认识他，到了有一天耶和华的旨意要充满那地，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皮跟肉那个身体要起来了，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不过是什么？不过是这个通通在一起，但是没有吹气在上面，吹气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乃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属灵的复兴才完成。所以同样一段是以西结的书，以西结有枯骨的意象，你看见有两个应验，一个是应验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一个是应用在属天的子民身上。如果你问长老会的弟兄们，如果你问那改革中的那班弟兄们，他们会告诉你说，那这个是属灵上的应用，是应用在教会身上，有没有错？没有错。那么如果你去问那些弟兄会的弟兄们，或者去问那些浸信会的弟兄们，他们有没有错呢？也没有错。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你要明白那个你要明白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预言呢，你就必须看见这两个焦点，光是一个不行。就是天然来说，以犹太人认为只有一个，所以以为是圆的。但是后来 Kepler 他们根据宇宙的天文的资料，最后他们看见的所有天体的运行都是椭圆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两个焦点。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明白预言，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现在你们记得那个49章这里有一个预言呢、啊、这个预言是什么呢？这个预言就是说他就是指着这个以色列，就是指着弥赛亚，要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然后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好，弟兄姊妹，这段话指的什么说的？这段话的预言应验有两个，要记得。就做四面来说，就做以色列人到他那里聚集来说，就做以色列是属地的子民，因为他们也叫以色列。那么所以这些人呢是来到他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指的什么？这个就指着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有东有南有北有西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有的人从秦过来，那么这里的北方呢是指着有的人从苏联来，这里西方呢指着有的人从加拿大，从什么？从这个加拿大和这个或者和美国来。那不要忘记，这里东西南北都是远方的。如果你读圣经啊，光讲北方是指什么？是指着叙利亚，南方是指着埃及，东方是指着伊拉克，西方就是指着欧洲这些地方，希腊这些地方。但是呢，如果圣经讲的远方，特别是49章讲的远方，讲的远方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说，北方那就指着像莫斯科苏联这一带，南方就是指着伊索比亚这一带，那么东方就是指着中国这一带，西方就是指着美国跟加拿大。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有没有讲到美国？当然有讲到美国，但是美国弟兄姊妹啊就是读不出来。那么怎么办呢？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说没有关系啊，他说英文里面的 Jerusalem 耶路撒冷当中的 USA， 这是阿 Q 的精神，你圣经里面实在读不出来的。但是如果你读以赛亚书49章，你发现你这里为什么讲远方呢？因为福音要送到全世界，所以现在不再是耶路撒冷的附近，不再是以色列的附近，不，因为这个救恩要到地极的。所以如果你读到49章的时候，什么都是远方的，因为什么都是世界性的，福音要送到全世界。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关乎万民的，这点一点都不错。所以果然我们知道，现在慢慢的我们知道，现在开封还是有不少中国人。现在呢因为大陆和已经跟以色列建交了，所以他们可能办交涉，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可能有又一批以色列要从中国回去。那么我们看过他们的照片，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呢虽然住在开封，你一看还知道他是犹太，因为都女的都是高头大马的啊，都不像普通的中国妇女，所以你还是看得出来，这个鼻子还是看得出来，跟中国人还是不大一样啊。那么他们称这一班的人呢，叫做因为他们这个他们不吃这个，他们这个他们一定要把这个他们一定要这个吃肉的，一定要把筋拿掉，所以他们称这一班叫挑筋教，他们把这个筋拿掉。他们那么也他们也有会堂啊什么等等啊，那么这个很长很长的一段。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话呢，我们知道这里的秦国就指着中国来说。那如果你们查你们的一些，有的时候查查你们不知道什么本的，我不知道什么本的这个参考圣经，那么也许会告诉你说这个不是指中国来说。那其实这个说法是老早就很多人说这不是指中国来说，但是有的人说可能是埃及附近，但是不可能，因为这里讲远方，记得吧？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所以这里的秦国一定是指中国来说。所以你看见说这里的预言呢是很自然的就应验，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还有一个应验，因为这里说啊，他要把救恩送到地极，他要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那是个救恩水泉的旁边。 所以如果这个是应用在属天的子民身上，以色列身上，那是什么意思的？那就是指着现在有的人从北方，从南方，还有从东方，东方指着哪里？指中国，有一些人也来到了主救恩的泉源。那现在你明白了，现在如果你到大陆上去访问的话，你不知道那些基督徒从什么地方来的，真的不知道，人山人海，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因为你看，你说这些人从中国来，他们从哪来？他们来到救恩的水泉旁边，从主那里得到泉源，那就指着他们相信耶稣福音送到他们那里，指着他们蒙恩得救，指着救恩临到他们来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我们眼前这个预言应验，从东方，特别从秦国有人来，你看见这一班中国人居然相信了耶稣基督，成千成万的人他们从那里来到了救恩的水泉旁边，这个不是今天在我们眼前应验了这个预言吗？不止如此，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倒了，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现在如果你到苏联去传福音，到苏联去传福音的话，你看见那个福音很容易就送出去，成千成万的人归向耶稣基督。那弟兄姊妹，本来北方那是无神的天下，北方是个无神的国度，北方是黑暗掌权的地方，但是你现在不是会看见，不光从东从北从南，也这些人从北方来，所以你看见吗？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地。苏联那一般的人不只是因为他们经济不好所以他们困苦，因为长期他们不能相信有神，他们不允许相信有神，他们更是困苦的一般人。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书49章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是那样准确的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在应验这件事上也是两面，因着那个两个焦点有两面，一面指着以色列人回国说的，另外一方面指着他们我们这些人来到这个救恩的泉源说的。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读以赛亚书，来读何西阿书的话，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当你在那里读到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来的饼，那不只是指着历史上的以法莲，那是指着我们说的，我们这个人就是没有翻过来的饼，我们常常走极端的，我们根本需要，我们需要圣灵把我们翻过来，做一个平衡的基础。我们要么注意圣经，我们完全不管圣灵；我们要么注意圣灵，我们根本不读圣经。这是以法莲没有翻过来的饼。以法莲头发斑白，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老化的情形，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已经退后了，我们已经失败了，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好。以法莲，我怎能离弃你？弟兄姊妹，谁舍不得离弃我们？照着我们属灵的光景，他老早应该离弃我们，但是天上的神说，以法莲，我怎能离弃你？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爱。所以当你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那是指着历史上的以色列人，那是指着以法莲，那是指着以法莲的光景，但你再来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你觉得很少有一本书像何西阿书那样安慰我们的心。当然这本书常常叫我们看不懂，为什么神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这个我们都要懂得。但是就是因为神要他做了一件非常的事，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的教训。在一个非常的时期，背负非常的光景，现在神让他的先知做一件非常的事，为着叫我们能得这个非常的教训，这样我们才能被神挽回过来。所以归回归回归回这个字最少用了15次在何西阿书。弟兄们，你觉得只有历史上的以色列人需要归回吗？我们这些人不应该归回吗？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 何西亚书是你的，米迦书是你的，阿摩书是你的，以赛亚书也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今天多用了一点的时间，占据了我们今天应该讲以赛亚书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我们一定要抓到。所以当我们读这十七卷书的，你再回去读，弟兄姊妹，盼望你们再回去读的时候，你就觉得虽然它是预言，一面是预言以色列，一面是预言教会。当你看见教会进入荒凉，好像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你读一读旧约的这许多的预言，你里面就重新的得着鼓舞，你才晓得说为什么保罗能够说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今天看我们的心，有可能荣耀吗？四分五裂的光景，相咬相吞的光景，有可能，有可能是荣耀的教会呢？但主说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今天我们看见身体像以西结书所说的，像左躺躺了多少天，右躺躺了多少天，你知道那个身体是个瘫痪的身体，是个中风的身体。那么今天的教会就这样，你看见教会今天许多时候只有教会基督的身体，但是你看见只有几个肢体在那动，只有嘴巴在那动，别人呢带着耳朵去，所以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嘴巴，只有一个耳朵，别的什么也没有。所以教会怎么不瘫痪呢？为什么教会怎么会有能力呢？那不止如此，教会今天已经枯骨，是不光是瘫痪老化，而且充满了死亡，已经躺在坟墓里面，是彼此分裂的。但是谁叫我们能够枯骨失散？是谁最后你看见说因着死而复活的能力，你看见说那个身体重新的站起来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是失望的，是灰心的，但如果你从这些地方来读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鼓舞。好，我想现在很清楚了，就是这个椭圆1800个预言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那现在有了这个装备以后，我相信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这十七卷的圣经，十七卷的这个先知书。那么十七卷的先知书里面，我们记得有四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是以赛亚书，然后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四卷书呢，我们称它做大先知书。那为什么大先知呢？不是先知大小的大，是因为这四卷的先知书篇幅都很长，所以这个大是指着内容大说的，不是指着先知大说的，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以为小先知书那个先知都很小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个错觉，觉得什么呢？觉得约拿是很小的先知。不要弄错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你知道能够和我们的主相比的一定是大的了不起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人不可能跟主摆在一起。所以在这么多先知里面，你看这里说，看哪、啊、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不要忘记了，约拿是大先知，但是写了一本小先知书叫的约拿书。那么这个小先知呢，不是指说他大小的大，是指着他篇幅的小说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好，我们先说到这四卷的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呢但以理书，这是四卷大书。然后下面呢还有其他的，除了四卷之外，你十七减去四之后，你还发现还有十三卷。那么如果现在我想我们以后讲的时候是把耶利米哀歌就放在耶利米身上啊，就算在耶利米身上，那所以这样的话呢，应该还剩下12卷的小先知书。那非常有意思，今天呢我们说12卷的小先知书，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这12卷小先知书是一本书，不是两本，是单数的，是一卷。换句话说，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小先知书根本是一卷，说明白吗？弟兄们，现在我们很清楚，先知书呢，总共从神的眼光来看是五卷：以赛亚、耶利米、 以西结、但以理和小先知书。那么你问我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证明说这个小先知书呢是一卷，十二卷算是一卷，在神眼光里面是一卷，是一本书，我们怎么知道？那么这个你需要读圣经就会很清楚。我们好不好读一段圣经？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十二节。那么你记得这是斯蒂凡哈，他讲了一段话，两边是圣经，是173页。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莫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好，弟兄们，在座有30个人号称是读完了先知书一遍的，或者到3-5遍。那现在你们能不能自动的，有人自告奋勇的告诉我，这段圣经引了什么地方？不要看串珠啊，你不看串珠不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引什么地方？你们读过了什么17卷？还记不记得什么地方？对，阿摩斯书，是在阿摩斯书里面。OK， 好，那么现在很有意思，这里说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那非常有意思。这里的书是单数的，在原文单数的，这里的先知是多数的，明白吗？如果先知单数，书是单数，那么一定是大先知书里面的。你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那么这是大先知书。但这里的书呢，明明这个这里书告诉我们，这个书是一本，虽然先知书有12个，但是是一本书。那不仅如此，很有趣的一点在哪里？他现在所引的圣经就是阿摩斯书，而阿摩斯书呢，就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你我明白了，从神的眼光中来看，不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光有12卷这个小先知书，从神的眼光中来看，说12卷的小先知书根本就是一卷书，明白吗？所以这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样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你看见说，当你读到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你看见根本是5卷，就好像摩西5卷一样，就好像那个诗歌里面的5卷一样。你看诗歌也是5卷，从约伯记开始，然后呢有诗篇、有箴言、有传道书、有雅各，你看是5卷。创出立民生，你看也是5卷。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看见也是分成5大段。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莫非有它相当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明白摩西5经律法，那是读摩西5经；要明白诗歌，就是从约伯记到雅各。你要读先知书的话，那么在神的眼光来看，你要明白它，你把它当作5卷来看。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创出立民生、创世纪五，这个摩西前面创世纪。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跟生命记，你读这5卷书，你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创出立民，创出立民就是说，这4卷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这4卷书是神说的话，对不对？当然是神说的话。但什么叫生命记呢？生命记是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要记得，神的话里面有重复的，所以重复不是件坏的事。所以如果你看见从前尼丁讲过一件事，他说你不要以为说你讲一句话所有人都听懂了，他说人就是健忘，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会帮助弟兄姊妹的话，你要用7种不同的方法来讲同样的一件事。你是重复不错， 翻来覆去不说，用七种不同的方法来讲同样一点，所以你读泥泞的东西很重复的，它翻来覆去，哎，又回到原点。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听不进去，所以呢翻来覆去。不过他有一个本领，他翻来覆去，你不知道他在翻来覆去。那么要用七种不同的方法来讲同样的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是重复的，所以生命记乃是老的话面对新的一代人。神已经说过了，现在的新的一代人仍旧的说。所以生命记乃是加重的意思，前面你都听见了，现在呢再把它加重。好，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有前面有四卷，有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那么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小先知书呢所占的地位就好像生命记的地位。那么你再去读这十二卷小先知书，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小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话在大先知书里面已经说过了，再说一遍，再加强它，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再来读这个小先知，再来读这十七卷的时候，现在你能找到一把钥匙。现在我们要问，在以赛亚书在那里读，我们要问，那么到底在小先知书里面有哪些书是等于把以赛亚的话再说一遍的？那么这个就需要你要多读一遍，估计我想多读五遍也不行，那么这个需要读很多遍，然后你慢慢会发现，那这是你要去发现的。然后你会发现有另外的，在小先知书里面有三本书是把以赛亚的话再说一遍，内容是一样，几乎是一样的。我会指给弟兄姊妹看，一点都不是。你如果仔细看过以后，你就发现一点都不说，果然就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么哪三卷书呢？第一本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何西阿书，第二本呢阿摩斯书，第三本呢就是米迦书。那么记得哈，但以赛亚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和米迦书是属于一类的，完全是一类的。以赛亚书里面许多的话，你发现在何西阿里面再说一遍，在阿摩斯书里面再说一遍，在米迦书里面再说一遍，再把它加强。而最有趣的是什么？这四卷书都是公元前大概800多年前写，是最早最早的四卷。这四卷都同一个时候写。再换一句话说，在这个以前，有先知像以利亚啦、以利沙啦，他们没有把那个神的启示把它完整的写下来。但是这些先知呢，他们从主那里得着这些负担，要把他们完整的写下来的时候，那么你注意一件事，非常特别的，你特别注意到，在他们身上的特点是什么呢？在他们身上的特点，现在他们如果把它完整如果把它完整的写下来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时候的。那就是说，现在第一次。神借着他们把一些重要的启示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记得，在这十七卷里面，这四卷书是打先锋的，在神的旨意上是打先锋。但是我不要忘记啊，我们的约拿书也是很早的。可是呢，因为这四本书的性质呢，是性质是一类的，所以这个解经的人呢，他们称它叫 Golden Quartet。Golden Quartet 就是黄金的四重唱，这好像唱诗一样，它不是一个人独唱。你发现这个四个先知呢，他们有一个四重唱，那么这个四重唱呢，那么解经人称它叫黄金四重唱。那么这个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啊，以赛亚书是最重要的，一共是66章。然后呢，你看见说何西阿、阿摩斯跟米迦，虽然篇幅小，但是等于把这个以赛亚书 再把它说一遍。你特别比较米迦书和以赛亚书，你发现很多的话以赛亚书说了，你米迦书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根本同样的一个句子，同样一段一个思想。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米迦书根本就是以赛亚书的缩本。所以如果你觉得以赛亚书太长了，66章啊，读起来很辛苦，所以我非常同情这一次这30位弟兄姊妹。你知道真的要把先知书要读完一遍是很不容易，光是以赛亚书66章就很多的忍耐啊！我相信大家读得一头雾水，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但弟兄姊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读它。所以靠着主的恩典呢，那么我们这次要把它提纲挈领的提起来，那么回去大家还要去，那么所以很清楚，这是什么？这四个黄金，这个黄金四重唱，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四本书。那这四本书在属灵思想上是绝对站在很冲锋的地位，站在非常先锋的地位。那么我们仔细来看分析这四卷书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就从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很重要的帮助。